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主给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主的面前，一同来读主的话语。真的求主啊，将你的话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好叫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这以下的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能够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啊，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亲自引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01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35节到48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35节到48节，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35节，请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当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对新的一年都有一个新的期盼，至少有一个新的期盼。然而真正能够把新年的新希望持守到底的人毕竟不多啊，大多数人在一月底还没有来临之前呢，那么就已经放弃了新年的新希望啊，就已经说啊，明年再说吧。今年美国政府官方的网站公布了最受欢迎的新年的新希望，你猜第一名是什么呢？身体健康，减肥。有人讲对的哈，就是瘦身啊，减肥这个项目啊。我相信这个跟美国的文化有关系哈，就是说啊，可能大家在过去一年里面啊，真的吃太多了啊，特别是在这个节期里面啊，我们过去这一两个礼拜不晓得参加了多少的聚餐了啊，所以在这个节期里面吃太多了，所以啊，新年的一开始啊，大家很自然的想到的就是要瘦身减肥这件事情。那么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处理债务哈。那么我相信这个跟啊过去一年经济不景气，还有在这个假期啊，大家 可能花了不少钱也有关系，所以大家想到了第二个事情就是处理债务，然后其次就是储蓄，找更好的工作，健身，接受更好的教育，少喝一点酒，马上戒烟，减低压力，还有度假旅行。那么这都是十大最受欢迎的青年的新希望啊。我们可以看见从这个十大的新年的新希望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啊生活在美国的人啊所最关心的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哈。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些事情都围绕着我们自己转。好，我们看见这十大事情呢，好像啊没有提到跟别人有关系的事情，好，更别说提到跟神有关系的事情啊。弟兄姐妹，虽然说这十大最受欢迎的这个新年的新希望啊都是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晓得，我们人生在世活着呢，不只是为了这些生活上的事情，还有其实我们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关乎永生的事情。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也是需要我们去追寻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抛在脑后，不去管它，不去寻求它，不去做它，好，就算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把我们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处理好，那么啊，我们这一生呢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活过，因为今生跟今生的这一些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只有永生的事情是会存到永远的。那么到底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做，是跟永生息息相关的事情呢？啊，在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做神的好管家。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啊？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那是因为我们所有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是神的管家，神将这些事情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要去照着去做哦，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能够去把它做好。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管家，我们就应该要做好神的管家的这个工作。更何况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如果做好神的管家的工作，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这里总共啊有两次啊提到有福的。第一个有福呢记载在这里37节的经文里面，在那里说到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树上带啊近前伺候他们。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按照字面上来看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个管家的工作呢啊，当主来的时候呢啊，不是我们来伺候主，是主要来伺候我们，好像是主人跟仆人啊调换这个位置一样哈。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在这里它只是一个比喻，所以是比喻的话，我们就不能光是按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比喻的用意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做好这个管家的啊这样的一个职分之后，当主来的再来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给予我们一个奖赏，那么这个奖赏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就好像这里的仆人他绝对不会想到啊，当他的主人回来的时候是他们要坐席啊，他的主人要来伺候他们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如果能够做好这个管家的工作，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神他一定会给予我们一个特别的奖赏，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么还有第二个有福，记载在这个43跟44节的经文里面，在那里说主人来到 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从这里看见，如果我们能够管理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事情，将来神还要大大的来使用我们。那么讲到这里，或许你会想说，如果神将来不要把事情交托给我，不是更好啊？不是更轻松啊？没有事情不是更没有压力吗？但是事实上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个比喻的历史的背景，我们没有把它联想在一起。如果我们了解到，那么当时的那些的管家呢，其实他们都是仆人，而且都是奴仆。那么这个奴仆呢，如果是主人没有给他什么东西，他是不能拥有什么东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奴仆，他们所能够有的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去管理他主人的事情。不管他再有才干他能够做多少的事情，他再怎么的努力，最终他所得的这一切呢，其实都还是他主人的。所以呢，他所能做到最好的最荣耀的事情，就是能够为他的主人来管理这些东西。那么在旧约的圣经，我们也看见了约瑟就是一个例子。当约瑟到法老的内层波提法的家里面的时候，那么他所能做到最高的职位，就是总管就是管理他主人的一切所有的。同样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多有才能，我们多么的努力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最终呢还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所能够得到最多的，我们就是继续为神来管理他所有的这一切而且呢，我告诉你们，到时候的这个服事呢，绝对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这么辛苦很有压力很有工作的压力。到时候这个服事，我相信是很轻松的而且又光荣的事情。那么既然是轻松又光荣的事情，有谁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呢？我相信到时候我们可能大家都要抢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到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只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只有真正在现在做好这个管家工作的人，神才会派他去管理这些的事情那么有些人说反正我不管也无所谓嘛。但是在这里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个管家的工作，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呢，那么是会有惩罚的。第46节告诉我们说，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那么在这里重重的处置他，小字或作，把他腰斩了，腰斩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好，英文的翻译的更厉害，好说 cut him to pieces， 好像要把他碎尸万段一样。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这里同样也是一个比喻，是用来形容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么事实上到底如何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在这里明明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是有福，一个是有祸有福跟有祸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我相信我们一定是选择有福嘛有谁会选择有祸呢？除非是愚昧的人才会选择有祸，对不对？那么要怎么样才可以算是神的好的管家呢？其实要做好的管家呢，不单是做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的问题。如果人不对的话， 那么再怎么做都不对，再怎么做都不能够成为一位好的管家。所以一个人要能够真正成为好的管家呢，那么他的生命必须要先得到改变，必须要先被神来改变这个生命。当我们的生命真的更新而变化之后，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成为神的好管家。那么在这里讲到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好管家呢？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是忠心有见识的人才能够成为神的好管家。在这里讲到忠心，什么是忠心呢？忠心英文就是 faithful， 信实的，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哦。今天如果丈夫对妻子有忠心，或者妻子对丈夫有忠心的话，那么他会怎么做？他就不会在外面拈花惹草，他就不会有婚外情。今天如果士兵对国家有忠心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吃里扒外，就不会去向敌人通风报信。但是呢，光是有忠心呢还不够，这里讲到如果没有见识的话还是不行。那么在这里讲到见识是什么呢？在这里的见识不是说好像你啊看的事情很多这样子，在这里的见识呢其实是精明的意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见，有时候先生对太太很忠心，或者太太对先生也是很忠心，但是呢因为没有见识哦，没有精明，所以呢并不能得到对方的喜悦。同样的，我们也看见有些的士兵他对国家也是很尽忠，非常的忠心，但是因为没有见识，结果呢也是没有办法得到国家的赏赐。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想，怎么会这样呢？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你应该就会明白。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本土里面呢现在自从内战以来就很少有战争，但是呢美国在本土以外呢还是常常有战争的这个事情发生。那么有时候我们从新闻的报道里面也会看见有一些报道呢是报道一些战争里面的乌龙的事件像是什么呢？像是美国的轰炸机轰炸到他的盟军的阵营里面炸死了盟军的这些士兵。那么虽然说这些美国的飞行员他们对国家都是非常忠心的，而且他们的轰炸的技术也都是一流的，但是因为他们不够精明，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分辨到底他们轰炸的这个地方呢到底是敌军的阵营还是友军的阵营他们没有去分辨，没有精明，所以就把这个炸弹呢炸到友军的阵营里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会得到这个忠心的奖赏，而且呢他们还可能受到军法的审判。同样的，要做神的好管家也是这样子，忠心有见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要怎么行才算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他至少他会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警醒。那么从第一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他是会警醒等候主人再来的。那么从第二个比喻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他不会因为主人不在呢他就放松自己他就任意而为，相反的他乃是会兢兢业业的按照主人吩咐他的事情去做，然后等候主人的回来。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见，这里的警醒呢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等主再来。所以我们今天等候主再来，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然后等主再来这样子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在这里的警醒呢，一方面是要保持 这个警觉，就好像这里也用一个小偷的比喻，当小偷要来的时候，如果你知道有小偷会来你家啊，你一定会特别的提高警觉的哦，你不会让小偷得逞的哦，你不会在知道小偷要来的时候你还呼呼大睡或者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这样子。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等候主再来，我们也要提高警觉哈。但是啊，我在这里说我们要提高警觉，并不是说我们教会有小偷哈啊，来是因为啊，撒旦魔鬼呢，他就像盗贼一样，他在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呢，就会来攻击我们。哦，就会让教会的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也同样的要警醒啊，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运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的攻击。那么弟兄姐妹，除了这个警醒，除了要保持警觉之外呢，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颈而起啊。引颈而泣在这里就是要对主的再来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期盼啊，就像我们在等候一个贵宾或者等候一个我们啊最爱的人来到那样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回台湾去的时候，那么我坐在车子上，我就看沿途呢有很多警察站哨哈，然后还有人在那里用那个啊对讲机啊，然后还有人在那里看啊，不知道要看什么哈。后来我才发现呢，原来那一天的晚上呢是总统要到那个地方去啊，所以才会啊有这么多人在那里。我还以为他们是欢迎我回台湾，即使如果是我的话啊，他们才懒得理我。哦，但是因为啊那天总统要去，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在那里等候，很多人在那里啊期盼着他的出现哈，哦。那么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如果我们所等候的人那么是对我们重要的话，那么我们是一定会好好的警醒，而且我们也会有很大的期盼啊，期盼他的出现。同样的，今天主的再来，我们对主的再来的这个期盼的多少呢，也是反映出啊我们自己啊，就是啊主在我们心目中的这个地位到底是如何啊。今天如果我们越期盼主来的话，那么我相信啊我们就会啊越期盼啊主来到我们当中。一下子没有声音，啊，害我就好像要停下来跟他一样。所以啊，别人从我们对主的这个期盼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对主的这个信心啊，到底是如何啊。所以如果我们对主再来一点没有期盼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别人去传神，我们要告诉别人啊，我们的神有多好啊，我们的神是我们知心的朋友，那么这样子谁会相信呢啊。弟兄姐妹，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除了要警醒之外呢，也是要有预备的。所以从这里的第一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仆人呢，不但是要束上腰带，而且要点着灯。那么在这里束上腰带表示呢，这些人是可以随时服侍的。我们知道当时的服装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哈，当时是穿那种宽松的长袍，所以呢他们要做事情呢啊，是不太方便的，所以一定要束上腰带，啊，这样才容易做事情。所以在这里啊，他们束上腰带，就是表示他们准备好了，随时等主人回来，他们就可以服侍。在这里点着灯呢，就是啊，因为当时主人去参加宴席回来的时候呢，通常天色都会晚了，所以呢，他们要点着灯呢，才能够为主人呢照亮主人所要走的这个路。所以在这里，不管是束上腰带，或者是点着灯呢，都表明这些仆人呢是有预备的，啊，是有预备等着主人回来的。那么在这里点着灯也有照明的作用，啊，所以从象征性的意义来看呢，我们也可以说是用来表示信徒呢在世上啊是 要做世上的光，是要为主做见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呢？我们要为主做见证，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除了要预备我们除了要为主做见证来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之外，这里讲到了第二个比喻，里面也告诉我们要按时分粮。那么按时分粮有很多人解释说传讲神的话语，当然传讲神的话语也没错，但是我们可以更广泛的来看呢，即使在这里他是讲到是要照管神的家，要把神的家管理好。那么要把神的家管理好呢，不是某些特定的人士才能够做的事情，是所有所有的人同心合意一同来照管这个神的家。所以这里才会说谁是忠心有正见识的仆人，他没有特别指定谁，只要大家都能够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来照管神的家，那么都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都是已经预备好可以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在这里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最主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要为主做见证，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同心来建造神的家。当我们做这样的预备好了之后，那么我们就不怕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不会像有些还没有预备好的人可能就会紧张，如果主再来怎么办呢？我相信有人一定会紧张主再来的时候怎么办。其实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也是如此当这个公有时公司的老板会出差会不在或者休假去那么有些人呢可能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开始迟到早退，或者是休息的时间就拖得很长。但是有些人呢他就照常的上班，他该做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一点也不担心他的老板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或者是他的老板会不会不声不响的就回来。如果他老板临时回来，那么他要怎么办呢？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的人，你就不会担心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准备好在那里偷懒的人，可能就会怕老板随时突然就出现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确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来，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担心主如果马上就来了那么会怎么样呢？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今天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自己，我相信你就不会担心。如果你平常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准备，我相信不管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会不会受到任何的威胁的。相反的，一个越是有准备的人，我相信他是会越期盼主的再来，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对于一个有准备的人，那是一个荣耀的日子，那是一个奖赏的日子谁不期待这样的一个日子？今天如果你要去领奖总统奥巴马要颁一个奖给你，你会不期待他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来临吗？今天只有那些要受罚的人才不会期待这样的一个日子的来临。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否已经预备好等候主的再来，如果还没有的话现在应该还来得及还没有看到主来弟兄姐妹，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除了要警醒和预备之外呢，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三件事情，就是要顺服也就是要照着主人的意思去行今天我们可以在名义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好像是为主做的，好像是为主大发热心，结果呢主还是不喜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主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以前呢我就认识一个人，那么他觉得他已经为他的家庭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的另外一半呢还是对他非常的不满意，不但不满意呢，而且还提出来说要跟他离婚那么这件事情让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已经这么卖力的啊，为这个家庭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啊？他的另外一半还是这么不满意哈、哦？那么他到底为家里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他除了为了他的家里啊有一份正常的工作之外呢，他晚上呢他还去兼差啊，还去赚更多的钱啊啊，来给这个家庭使用。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他还有时间呢，他做什么事情呢？啊，他把家里 remodel， 他把家里好像要整理得更好啊。他说我要让我的家人有更好更舒适的这个居住的环境。那么我相信他的用心啊用意也都是好的齁、哦、而且他也的确为家里面啊做了很多的事情齁、哦、他自己啊，也没有时间去花钱，啊，也没有时间去做什么娱乐。他把这些的精神、体力都投资在这些事情上面，哈。但是他的太太还是不领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啊，他太太想要他做的事情呢，他没有照着做，啊，他只是按照他自己啊的意思啊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不管他做的再多，做的再辛苦也没有用啊，因为他没有体贴他太太的心意啊。那么同样的，其实太太没有体贴先生的心意，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啊，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啊，好像找一大堆的事情来做，那么就表示我们是一个啊神的忠心的管家。乃至我们要明白到底神啊要我们做什么啊，神对我们的托付是什么，然后我们照着去做。那么在这里有时候啊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啊，那我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什么都不用做哈。啊，其实神的旨意哈，不一定像旧约圣经里面讲的那样子，好像啊，神当着你的面跟你说话啊，今天啊，陈厚伯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哈、啊？不是这样的，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呢都已经记载了。哦、啊，最主要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在圣经里面都已经清清楚楚的。给我们讲明白了，所以只要我们去读圣经，我们不会 miss 掉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连圣经里面神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都不能做好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期盼神还告诉你更多的事情要你去做的啊？这个是啊，因为神啊，没有那么笨。如果连这些我们都不去做，那么神怎么可能会给予我们其他更多的指示呢？所以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照着去做。所以呢，啊，我们啊，为什么要来亲近神？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借着亲近神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更多的来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啊，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啊，来做好这个管家的工作。弟兄姐妹，一位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除了要警醒、要预备、要顺服之外呢，啊，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要尽力。如果今天神交代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得比别人好，但是没有尽力的话，那么还不算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但是如果我们做得没有比别人好，但是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同样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一点，神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当第一名、哦、如果每一个人都第一名，那谁当第二名呢？神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一样多，神也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一样好、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只是要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来做好他所托付我们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神在啊这个服事的这件事情上，他没有要我们去跟别人做比较啊，在这里啊没有说我们做比别人多我们就比较忠心，我们做比别人少我们就比较不忠心。其实神是要我们跟我们自己所领受的做比较。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从神那里领受的比较多的人，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摆上就要比较多，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比较少的人，我们摆上的自然就会比较少。神绝对不会要求一个没有那方面领受的人去做那方面的事情的。就像马太福音25章的记载里面，那里讲到一个才干的比喻一样，哦，那里说到啊，给5000的，那么他对这个5000的这个仆人的要求，就是要他做5000的工作；他给2000，他对这个仆人的要求就是要做2000的工作；给1000的，他对他的要求就是要做1000的工作。神只要我们按照我们个人的才干去做，不管一个人做的成果如何啊，神只要看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做这个事情。当我们有尽力去做之后，神看我们就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今天如果比别人服侍的多我就高人一等，今天我比别人服侍的少我就矮人一截，完全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能够尽到啊神所托付我们的，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些的才干，我们这些的资源，我们不用怕我们做不到或者是我们做得不好啊，神乃是按照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来做这个判断的啊。但是啊，如果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如此，我们也有才干但是却不做或者是没有尽力去做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就会不同了。在这里48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唯有那不知道了啊，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那么其实神在这里所用的这个标准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这样用的，只是有时候我们人会误用就是了。我相信一般人对婴孩的要求呢是不会太多的，我们对婴孩不会有太大的期望，对不对？我们不会期望啊，这个婴孩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哦，只要他能够乖乖的啊，只要他能够拿奶瓶吸奶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婴孩很棒了，对不对？我们不会期待一个婴孩啊，他会自己换尿片，或者他自己会去上厕所啊。如果他做不到呢，那么就要打屁股。我相信我们对婴孩的期盼啊不会那么大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慢慢长大，他也知道怎么去做啊，他也有能力去做，但是他却不去做的话，那么我相信啊，我们真的就会忍耐不住就要管教他一番哈。所以啊，我相信这些啊生活的原则也可以同样应用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的。我相信啊，一个老板他对一个装配工人的要求呢，就是他能够把他装配的工作做完就是了。他不会要求一个装配工人去做一个研发的工程师的工作啊，只要这个装配的工人能够做好装配的工作，那么对老板而言这个人就是一个好的员工。但是如果是一个开发的工程师啊，他没有把他开发的工作做好，虽然呢他很会做装配的工作呢，但是他在老板的眼中呢，他同样的不是一个好的职员啊。在神的家里面也是如此。所以如果啊，我们要做神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们一定要尽力的去做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你是否已经顺服神的旨意，尽力的做好神所托付给你的每一件事情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 并且在这里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呢？如果是的话，那要感谢神，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就要劝你啊，新年的新希望里面你要加入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做神的好管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比十大最受欢迎的新年的新希望还更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加进去啊！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忘记背后，不管我们过去如何，不管我们过去做得好做得坏，这一切我们都要抛在脑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神所为我们定的这个标杆直跑啊，让我们最终呢都能够成为啊神的好管家，做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生命。